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哇，大家好久不见，虽然说我们节目呢，平均是一个多礼拜，大概九天会上架一集节目，不过老实说呢，我相信有非常认真听的忠实听众都知道，我上一次录音呢是 EP180 集，我们庆祝四周年的时候，那大概是一个月前的时间。那之后呢，有听众会说啊，不是还有 EP181、EP182还有 EP183 吗？对，在这三集上架的时候呢，其实我去了两趟海外的取材行程，所以呢，这三集其实是大概好几个月前录的。所以各位，你如果是旅行热炒店的听众的话呢，其实你听节目的时候呢，是有点在时空旅行的，就是你可能会一下听到这个主厨最近才录的音，然后后来又突然跳到可能半年前啊，或好几个月前录的节目，然后再回到现在。对，所以我们现在再次回到现在了。好，那讲到我去什么地方取材呢，我想我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有大概分享过，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呢，我去了厄瓜多，在那边有健行，那去看了一些山，也了解了一下印加还有当地原住民所留下来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太阳节，那是在大约夏至的时候。那个回来之后，又过了两三天呢，我又飞出去了。哇，我后来就觉得说，当时竟然敢这样子，就只隔三天就去跑两趟这么远的行程，真的也是蛮勇敢的吼。那第二趟的行程呢，是去非洲的南部，我去的国家呢是波扎纳、尚比亚、辛巴威、南非，还有加上一点点的赖索托。这趟行程呢，大概八天九天的时间在陆地上，那是七月初的时候，所以呢，经过这两趟行程呢，终于回到家里，然后也差不多休息够了，所以呢，就决定说可以来录音，来跟着大家用连载的方式呢，先分享我在非洲的这个所见所闻。那后面呢，我们会找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厄瓜多的部分。好的，那讲到这一趟非洲的旅行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讲非洲的时候，我喜欢特别稍微说明一下，我去的是所谓的漠南非洲。那我们知道说，非洲在它比较北边的地方有个撒哈拉沙漠。那撒哈拉沙漠以北呢，它其实文化上是属于阿拉伯的文化圈。北非这边哦，它有比较浓厚的这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那所以我们平常对非洲的很多刻板印象呢，其实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叫做漠南非洲。这一次呢，算是我第二次到漠南非洲这一块土地上面呢去旅行。那上一次呢，其实我在节目上面也有聊过哦。如果你是骨灰级的听众，就是从很早很早就开始听哦，或者是你是比较晚入坑，但是有一路听到最前面的话呢，可能会记得说我在 EP10 还有 EP11 有分享我2019年的时候去这个西非的贝南、多哥还有加纳这三个国家旅行的经验。老实说，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越级打怪，因为在那之前呢，我主要是比如说去过欧洲啊，还有中亚这一些，有一些地方可能稍微有一点挑战一点，但是哇，那时候跑到西非真的是觉得说哇，真的是越级打怪，因为当地呢，毕竟自助旅行的人或者说就观光客来讲都不是那么多，而且那时候还抱持着这个好像说去欧洲旅行可以住青年旅馆可以省钱这种穷游的心态，结果后来才发现说，其实非洲各地呢好像不是很适合这样子旅行，特别是住宿的部分呢，真的是宁可把这个预算提高点，让自己住得舒服一点。那所以呢，这是个我在2024年大概隔了四年快五年之后呢，第二次前往漠南非洲旅行的时候呢，我就有汲取之前的教训，就想说那就根据之前的经验呢来做一点改进。那果然呢，经过这一些调整之后呢，我觉得我这一次到漠南非洲旅行哦，在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呢，其实是玩的相对比较愉快，也比较舒服一些的。好，那刚我们讲我这趟去的国家呢，包括是从这个波扎纳开始，就是飞机飞到波扎纳，然后从波扎纳开始呢，就是一路都是用坐车，那陆路跨越边境的方式呢，稍微经过尚比亚，然后进入辛巴威，然后再来到南非，然后又从南非这边呢进出了赖索托，这个南非中间的那一个洞，那个小小的国家，在地上呢大概是八天到九天的时间。那虽然说这个时间没有很长，但是你看这样算 算一算也去了5个国家，而且我算了一下，我这一趟看到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呢，就有4个。不得不说，主厨就是一个生活中喜欢把事情排很满，然后喜欢在短时间之内做很多事情的人，在旅行中呢，这个本性还是有点改不掉。好，不过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主厨啊，你这样玩会不会太拼了一点？你这样会不会根本就是在走马看花？怎么是这个8、9天的时间去了这样5个国家，还有4个世界文化遗产呢？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是说，其实我觉得出去玩其实不见得时间一定要很长。我觉得你是不是出去是走马看花，不完全是取决于你去了多久。就算你去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但是呢，如果在过程中有用心去体验周遭，然后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身边的事物呢，其实我也不觉得因为天数短就是走马看花。那当然老实说，我自己呢这一趟去玩到的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觉得说如果这一趟呢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可以收集到更多实用然后对大家会有帮助的资讯，在节目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上分享出来，让更多的听众还有更多这个旅行界的强者可以去哇玩的比我更深入更久一点之后呢，那或许也是对社会有一点贡献吧。好，所以呢就是虽然说我去的时间不短，但是还是希望呢在这几集节目中呢跟各位分享我在这趟行程中所看到的，那希望呢让我们一起更了解漠南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的这几个国家，还有呢在那边旅行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好的，那今天因为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来，我们先讲我拜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波札那。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国名的部分，它的英文国名是Botswana。 那其实呢波札那只有台湾是用这个翻译，那在其他所有有使用中文这个华人所居住的地区呢都是用博茨瓦纳这个翻译，后博学多闻的博，然后日本这个茨城县的茨，瓦片的瓦，还有容纳的纳。我觉得博茨瓦纳这个中文翻译其实也比较接近它的英文发音的，不过因为毕竟小弟是台湾人，那我们就还是暂且使用台湾的翻译，就是波札那。波札那这个国家，我们先想一下它在非洲大概是在什么样子的位置。非洲的最南端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国家是南非，南非的正上方呢，在南非的隔壁邻居其实就是波札那。那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国家，它的面积有大概58万多平方公里，那比较的话呢大概是比法国本土，法国在欧洲的部分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比乌克兰小一点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是呢它人口不多，它的人口密度很低，它人口只有240万人，所以算是一个真的地广人稀的一个国家。那我觉得当地，你到当地会发现说，这边的地形有个特征就是非常的平，平到你觉得是说哇，是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来开一个机场，都可以来让飞机起降的那种平。那平之外呢，它有70%是沙漠。它在这个科本气候呢，然后以前地理课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这个科本气候，它是属于热带干旱还有半干旱的气候，所以一部分是沙漠，一部分呢是草原。啊，虽然是这样子呢，不过它因为海拔非常的高，它的平均海拔有超过1000公尺，所以呢，其实这边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那么热的。那我去查了一下，其实这个波札那它首都哈伯罗内这个城市，它冬天的话日均温大概是摄氏13度，那夏天最热的月份呢，日均温大概也就是26度而已，所以算是一个虽然干燥但是不会很炎热的国家。那它雨量不多，大概年雨量大概500公里左右，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刚刚大概讲了一些你在地理课本上面呢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时候大概会去谈的这个地理概况还有它的位置，希望有帮助各位呢稍微比较可以想象波札那这个国家。好，那关于我的旅程呢，我当时是从欧洲先飞到南非，然后呢再从南非转机到波札那。那我要去的这个城市呢叫做 Malm， 它是北边的一个城市，已经很接近它最北方的这个边界了。那因为大部分呢我要去看的这个 Safari 就是猎游的这一些地方呢其实都在比较北边的地方，所以我就飞到这个城市。那我觉得飞过去的这个过程中还蛮有趣的。首先呢是这个飞航本身就很意外，我本来以为呢我是要 从约翰尼斯堡直飞到这个城市的。但是我一直到登机门才发现说，哦，不对哦，他其实飞机是会先飞到这个维多利亚瀑布，那上下一次课之后再飞到我要去的这个城市。哦，虽然是意外，但是其实也蛮开心的，因为我就可以先从空中去免费多看一次这个维多利亚瀑布。哦，那维多利亚瀑布真的蛮壮观的，哦，这个是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所以真的，哦，非洲旅行呢，还是不时会出现一些你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过很多时候呢，也是有意料之外的惊喜，是会让你觉得说非常珍惜的一些经验。好，那下飞机之后呢，我就从飞机场离旅馆不远，我就直接用走路的。首先我观察到的呢，就是哇，这个地方因为它比较干燥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说，机场走出来之后，这个地上都没有草，地上就是沙子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树都长得非常非常的稀疏。那人呢，他们这个店家呀，或者是大家的住家，其实就是哦，在这个非常稀疏的这个树之间，就是这样住着，在沙地上这样的感觉，在路边走路就仿佛是在沙滩上面漫步一样，一种蛮神奇的感觉。那当然其实也和我去过的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当你离这个市中心或者是市集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多事情都在街上同时发生，不管是在街上玩的那一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去买东西的啊，去做生意的啊，去搭车的啊，甚至是说有些年轻人他们会直接在这个路边摆一个这个撞球桌，直接在路边这样露天的打撞球，那我都觉得是非常的有趣，而且呢又再一次的提醒我说，是的，主厨，你真的来到非洲了，这些你所看到的就是非洲许多地方的日常。好的，那在我抵达之后，经过了一夜好眠呢，那隔天呢，我们就要去看这个 Safari， 我们要去参加猎游的行程。那毕竟 Safari 呢，对我们许多人来讲，它是我们去非洲玩一个旅行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呢，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就先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下 Safari 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跟它一些相关的重要概念。好，首先呢，这个 Safari 我们中文通常翻译叫做猎游。那 Safari 这个字呢，其实是来自史瓦西利语。我们 EP113 在介绍坦桑尼亚的时候呢，我们有提到史瓦西利语算是东非，特别是坦桑尼亚这边，他们各个不同族群之间的一个共通的语言。那 Safari 这个字呢，很意外的哦，它的字源其实是来自阿拉伯语，这个阿拉伯语的单字叫做 Safar。 那这个字呢，我去查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旅行移动这样子的意思。那所以其实 Safari 呢，它本来其实并没有说特定限定是什么交通工具，其实就是移动。但是在非洲的脉络下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想象在几百年前之前，那当年呢，很多欧洲人他们就开着船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非洲大陆，就在这个大陆上面呢去探索。可能有一些人呢是为了要得到一些资源，也有些人呢，他就是纯粹对这个大陆上面的这些地理啊、风土民情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他想要出去探索这样子。那你想象，当然那个探索的这个大阵仗，可能里面就是除了这些探险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当地人一起行动，然后他们可能就在晚上啊就要找个地方露营煮饭生火，然后晚上就在萤火旁边呢可能就聊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那白天在外面走的时候呢，可能又要提防他们身边的一些野生动物，那偶尔呢可能也会去做一些狩猎。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所讲的 Safari就是当年这个欧洲人他们探索非洲的这一种探险队的文化，这样子一路遗留下来。只是说呢，现在目的当然不是想要去获取资源，也不是为了要狩猎，而是呢，就是一种观光、一种旅游、一种体验当地的方式。那我们在讲 Safari 的时候呢，各位可能会很常听到有所谓的 The Big Five， 可能我们可以说它是所谓五大动物。那这个五大动物呢，其实它指的是狮子、豹、犀牛、大象还有非洲水牛这五种野生动物。那这个 Big Five 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 Big Five 他们最早指的并不是说我们去这个出去玩看到动物就很开心这样子，不是这个 Big Five 呢，它本来是说以前在探险时代呢，他们会去做一些狩猎嘛。那这五个动物呢，他们是体型比较大，而且在狩猎的时候呢最难捕捉到的，所以这个 Big Five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五大最难捕捉到的猎物的意思。好，那 不过呢，当然现在来讲呢，就变成是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呢，会想要去追逐的一些动物。那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小常识哦，南非这个国家呢，在南非他们这个国家的货币叫做 Rand 呢，他们有五种面额的纸钞，那正好这五种面额的纸钞呢，上面各有一种野生动物，就是 Big Five 哦。那我这边快速念过一下，10块钱呢是犀牛，20块钱呢是大象，那50块钱呢是狮子，100块钱呢是水牛。200块钱呢是豹、哦、所以你如果去收集南非货币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五大野生动物呢把它集好集满。好，那讲完了这个基本概念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非洲到底有哪一些国家有所谓的 safari 或者是猎游呢？其实这个猎游主要是集中在非洲的南部还有东部。那我去找了一篇这个 Lonely Planets 这个孤独星球的文章，他推荐了他觉得最适合去猎游的7个非洲的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分别是波扎纳、肯亚、纳米比亚、南非、坦桑尼亚、尚比亚还有新巴威、哦、这里面呢，除了肯亚还有坦桑尼亚是在东部的非洲之外呢，那其他的所有的呢都是在我这一次所拜访的南部非洲。好，那关于 Safari 的这个基本介绍的最后一部分呢，就要跟大家聊一下、哦、这个可能是最实际但是讲起来呢、哦、也最让人心痛的，就是呢啊，去 Safari 玩到底要多少钱呢？好，那我想特别讲一下、哦、其实波扎纳这个国家虽然这几年呢它的 Safari 被很多人推荐，不过呢很残酷很血淋淋的事实呢，就是它的 Safari 玩起来、哦、其实还蛮贵的。好，那比如说呢，我这边举个例子、哦、我查到如果你是去那种中等品质多日游的 Safari， 就是他会带你坐这个 Safari 的敞篷的车子进去啊，然后进去之后呢，可以在野外这样子露营有饭吃，然后可以去看动物这样子的话，好，那如果是中等品质而且介于淡旺季之间的话呢，那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呢，听好咯，是$550，对，这是每人每天哦，不是这个全程或者是两个人哦，是每人每天的花费是$550。好，那如果你是自己住的这个私人营地啊，或者是旺季的时候去啊，或者是说你去住这个奢华的住宿的话呢，就会更贵。好，所以你去看一些网络上的报价，有一些这种哇 ,Safari 八日游的，你去看一下它报价可能都可以报到接近这个$10,000这样子的这个金额的，实在是非常的可观这样子。好，所以呢，对于我们节目听众来讲呢，我想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有没有比较省钱的方式呢？其实这个我事前做了很多功课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有一些人省钱的方式呢，就是他就只是去订住宿，交通的部分呢他自己搞定，这个是可行的。不过呢，因为这些地方呢大部分的地方它是没有柏油路的，所以呢你需要有办法开这个四轮传动的交通工具，那你要对这些交通工具很熟悉，而且可能还要稍微知道一下怎么样子修车，那至少可以把这个交通费用省掉。那我还知道有这个更硬核的背包客，他不只是自己开车进去，他是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呢，他还自己露营，然后自己准备食物，就是连这个食宿的部分呢都自己处理，那变成说他可能只要付这一些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这个入园费。不过我想这个是真的是要非常硬核而且有办法自己张罗所有事情的人才有办法做。好，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就是说没有那么在意说是不是要看那么多天的动物，但是又想要去体验一下呢，那我觉得省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呢去参加一日游，也就是说呢你不要住在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哦、这种奢华的帐篷住宿，你就住在外面的一般旅馆，但是呢你去参加这种一日游，然后可能是散客团这样子的行程呢进去，那这样子天数比较短而且没有住宿的话呢，其实呢就可以稍微把预算压低一些，那也就是呢我这一次所采用的方式。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这次呢到这个波扎纳他这边非常有名、哦、这几年广受推荐的一个 Okavango Delta 奥卡万哥三角洲 Safari 这边的体验吧。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Okavango Delta 奥卡万戈三角洲齁。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有一条河叫做 Okavango River。 那这条河呢，它是发源在更北边的安哥拉，它一路往南呢流入波扎纳。那说这个波扎纳这个地方呢，前面讲过齁，它是一片非常平坦的高原，然后呢大部分地方也很干燥，所以这条河流着流着呢，它就进入这个平坦的地方后，就开始分叉，开始变得越来越宽，然后形成很多这一种哇小小的河道这样子分叉出去。那这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三角洲它的地方。好，那一直流呢，最后呢它在这个沙漠里面有一个湖。好，那这个湖呢就是这条河的终点。对，所以呢稍微有一点地理概念的人呢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在地形学上面所说的内流河。也就是说呢，这条河它不会流到大海里面，它可能流到一个比较干的一片土地上，然后最后呢，河流就在那边终结了，就没有再往前流了。所以这个奥卡万戈三角洲呢，它就是在这条河流非常接近终点的地方，那这样一块有被河流所滋润到的一片土地。好，那我们要怎么进去这个三角洲呢？这个三角洲呢，它的 safari 有一个特色，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safari 的方式，就是呢，你可以用坐船的方式，没错哦。这个船呢，它是一个独木舟，那会有一个当地人呢，他去划这个舟，船上呢可以坐两位乘客，那所以呢，你就是这样子跟着这一位操舟的这个当地人呢，这样子划着船进去，然后同时呢，在两边就可以看到许多的野生动物，而且还不只是这样子哦。这个划船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还可以下来，就是用走的方式哦，在陆地上去看更多的野生动物，还有他们所留下来的痕迹。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哦。那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是先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那搭了两个小时的这个 safari 的车子哦，来到这个要上船的地方。那我的这一位操舟的这个导游呢，他的名字叫做卡斯楚。Castro， 好，那他就上船之后呢，他就划着舟一边跟我解释介绍这个当地的环境。我还记得说，哇，那一天天气还不错，而且呢，这个水面呢平静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好，那你这个划舟划过去的时候呢，也不会引起这个很大的水波，所以仿佛呢，哇，这个蓝天还有这个所有非洲大陆上的这个植物就直接倒映这样子，完全没有变形的直接倒映在这个水面上，非常的漂亮。这种州的名称呢叫做 Mokolo。 Mokolo 呢，它其实不只是观光客做的哟，对像 Castro 他们这些当地人来讲呢，这也是他们在当地已经过了好几个世代，他们都是坐着这样子的 Mokolo 这一种独木舟呢，在当地当这个交通工具那他们呢也会在三角洲这边的河道里面呢，不管是捕鱼啊，或者是把莲藕挖起来吃，我还蛮好奇他们是怎么吃莲藕的齁，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和在我们在东亚这边吃莲藕的方式是类似的。那总而言之呢，他们就是在传统上来讲是和这个三角洲一起这样子共生的一群人。好，那这个说着说着呢，我们就来到了下船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走路的方式呢，来继续我们的 safari 的行程。这个 safari 用走路的合理吗？这个走路看得到动物吗？那当然是有看到动物啦齁。我记得那一天呢，虽然在这个五大里面我只看到了大象，但是其实五大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动物啊齁。我那天还有看到斑马，还有看到河马，还有其他动物齁。其实看到非常多不同种的动物。不过呢，我真的觉得说，当我开始跟这一位我的导游 Castro 一起来认识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发现说，哇，如果你今天来 safari 只是看动物的话，我跟你讲，真的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更精彩的是你去了解当地的人，还有当地的动物，他们和当地的环境是怎么样子这样密不可分的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举例来讲呢， Castro 当时就带着我在干燥的草原上面走着，然后走一走就会跟我说，你看那个脚印，你知道那是谁的脚印吗？然后就去跟我解释说，你看这个形状和它移动的方式，这是什么动物。然后接下来又停下来说，你看你看那边有这个粪便，你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的粪便吗？好，又跟我解释一下。那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跟我说，他就指着一坨粪便，那个里面看起来都是一根一根的草这样子。他说，这个就是大象的粪便。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粪便呢，你就知道说其实大象的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就是这个吃下去都排出来之后呢，这个一根一根的这个草还是非常的明显。好，那他也说呢，但是呢，就是因为大象的消化系统不太好，所以呢，大象迁移的时候呢，它可以把很多这些植物的物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呢，在这个三角洲里面呢，也有一些植物的物种就是在动物迁徙的时候呢，被从其他的地方 带到这个三角洲来这样子的这个植物。哦，他讲着讲着呢，后来他就开始跟我开这个随堂考。哦，他不是只有跟我介绍，哦，他可能不知道是知道我这个人，哦，非常喜欢这种知识性的东西，所以还随堂考问我说，来，这个你刚刚看过，这个是谁，这个是谁的粪便，或说，哎，来，这个是谁的脚印，这样子，就说，哇，这个导游真的是很懂我喜欢怎么样子的旅行方式。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有跟我介绍说，哎，你看这个地上有所谓的白蚁丘，哦，他们有很多这个白蚁丘堆起来可以比人还要高。他说呢，哎，你不要看这个白蚁丘，这个对我们部落的这个人来讲呢，是很有用的哦。哦，比如说呢，这个平地上面，当你要去远观、去远眺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呢，哎，就可以跑到这个白蚁丘的上面。那或者是呢，他们会用这个在这个白蚁丘下面用光照的方式呢，哎，去把这个白蚁都引出来。那他们引出来这个白蚁之后呢，会去经过一些处理，还有烹调之后呢，他说呢，哎，就是他们当地的花生酱。他说呢，哎，跟花生酱一样好吃。我是没有尝试啦，但是哎，所以当地人呢也是会用白蚁作为他们的这个料理里面来使用。哦，当然有其他看到很多什么。像动物的骸骨啊，看到一些活生生血淋淋动物之间竞争的关系。那无论如何呢，我觉得这样一路看下来呢，我觉得收获非常大的是说，哇，原来这边真的不是只有看动物而已，你可以看到的是动物他们实际栖息的环境，以及呢居住在这边的这些人们，他们是怎么样子去利用这些动物这些自然资源，然后在这边呢过的这一种啊非常具有永续性，然后呢也与大自然维持紧密共生关系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于是呢，我就和我的导游 Castro 这样子在外面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那最后呢，我们就坐下来用野餐的方式呢，哎，在外面一边吃饭一边聊天。Castro 跟我讲说，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吼，哦，这些导游这些当地人看起来很平凡，他们在这边要带这个行程呢，他们是必须要去上课，而且上课他们还要自己付钱，然后要通过测验之后呢，才可以在现场这边当导游。那而且呢，你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带团哦，刚开始你只能帮人家划船，只能跟着别的团走，那要到你够有经验的时候呢，才能像 Castro 这样子，哇，这样子随便路边随便捡一根植物啊，或者是指着一个粪便都可以讲出一段很精彩的故事来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去当一个真正的导游。那他说这个运作方式呢，是他们在这边有大概六个不同的部落，他们每个部落派两个人出来组成一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呢，就是去负责做决策还有资源的分配。那我就问 Castro 说，欸，所以这个经营的怎么样子呢？他说，嗯，其实这个问题蛮大的吼。他说呢，就和很多地方一样，哦，这一些委员会的人呢，就把大部分的资源还有好处都拿走了，然后对他们这一些当地的导游来讲呢，哎，反而没有做什么贡献。哦，他说，根据他自己的讲法呢，他说他去跑这个行程吼，他这个船还不是他自己的吼，他必须要再多花钱去跟别人租船。那他跟我讲了一个数字，他说呢，他这样子带一整天的团呢，他可以拿到的报酬大概是美金20几块钱，可是呢，他还要用1/3的钱去跟别人租船，也就是说呢，他实际拿到的工资呢，可能只有美金这样子10多块的这个金额。哇，听到这边我就想到说，天哪，我跟旅行社报名参加这个行程，付了美金100多块，然后我前面讲说，如果你是正常的 Safari 的话，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是550元，结果你看，竟然只有美金20几块的钱会到这位导游手上，而且他还要花钱去租船。哦，所以我后来就有多塞给他一些小费。那后来我也有稍微问他一下，他说这个运作的方式呢，是他们当地其实有一个算是安排这个行程的组织，叫做 Okavango Kopano Mokolo Community Trust。哦，这是他们当地负责安排这个行程的组织。哦，那通常你如果去跟旅行社订行程的话，那旅行社去跟这个当地的组织订的话，哦，那旅行社就会赚走了大部分的钱的。所以呢，你如果有办法去直接跟这个当地的组织订行程的话呢，欸，也许就可以把这个被旅行社额外赚取的这些利润呢，这些钱把它省掉。那无论如何呢，我都觉得说，在这边你真的是不只是去看到动物，去看到这个环境而已，其实呢，欸，去跟当地人聊聊天，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哦，他们在实际运作这样行程的时候呢，欸，目前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方式去旅行呢，也许可以为当地带来更大的正面影响。 好的，以上奥卡万哥三角洲的部分呢，就是我在波扎纳这个国家算是最主要的一个行程。其他的时间呢，我大概就是住宿啊，或者是连夜搭着巴士呢，往维多利亚瀑布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波扎纳这个国家，特别是呢，他们在过去这一些大概几个世纪呢，经历的一些发展，那让我们更了解今天这个国家的面貌大概是什么样子。好，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他们的本地文化。这个波扎纳这个国家呢，这个国名是怎么来的呢？他们当地的人啊，他们当地的人，我们把它叫做扎纳，就是这个扎纳人或者是茨瓦纳人，看你用哪一种翻译。那这个是他们国家最主要的民族，它占总人口的 80%。所以其实波扎纳是相对来说民族组成比较单纯的一个国家，在非洲来讲。那这个茨瓦纳呢，他们算是班图语系的其中一个民族。那班图语系有个特色，就是他们很喜欢用所谓前缀，就是在一个单字前面多加一个音节的方式呢，来表达不同的意思。所以呢，像我们刚刚讲这个茨瓦纳，他们这些人呢，前面加上一个 波茨瓦纳，就是指这个茨瓦纳人的土地。那如果是指一个茨瓦纳的人呢，他们叫做 mo 茨瓦纳。那如果是一群茨瓦纳的人呢，他们叫做 ba 茨瓦纳。那他们的语言呢，叫做 Setswana， 所以这个算是当地语言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呢，用这种前缀的方式来修饰一个词汇它所代表的意思。除了茨瓦纳他们占 80% 人口之外呢，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非洲本地民族，以及呢这个国家大概有 3% 的人口呢是白人，不少是早年呢从南非移居过去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波扎纳它是怎么样子呢被欧洲人殖民，然后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讲到这个大英帝国的统治呢，我们要先从一个大家可能在课本上面也有读过的传教士开始讲，就是来自英国的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呢，他是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来到这一片土地，他从南非出发一路往北，那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波扎纳。那蛮有趣的是说，虽然李文斯顿本来是来传教的，但是他后来慢慢发现说，好像他自己的志业其实不是在传教，而是呢去探索非洲的地理。然后他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持续的开发非洲，认识非洲，但最终呢他是希望说，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结束奴隶制度，就是让非洲人不用再沦为成为奴隶的这个命运。所以他其实到后来呢，他就不断的在往北探险，那一路呢想要去寻找这个尼罗河的源头。他也成为呢号称第一个看到维多利亚瀑布的欧洲人。所以呢他其实后来并没有在做什么他的这个传教事业了。不过很有趣的是呢，他刚到波扎纳这边的时候呢，他有让一个人信教。那这个信教的人呢叫做 Sercheri。那这个 Sercheri 呢，他其实是当地部落的一位统治者。那很有趣的呢是，李文斯顿本来是来传教的，但是他后来并没有继续把传教当成他主要的目标。那反过来说呢，反而是这个 Sercheri， 就是他唯一一个让他成功信教的这个当地的统治者呢，他反而成为一位非常忠诚的传教士。即使他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李文斯顿算是有跟他决裂，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坚持说他信基督教，然后他想要去建立这种比较非洲本地特色的这样子的基督教。所以他后来反而是说影响了这个很多波扎纳这边的人，那也让波扎纳呢的宗教慢慢转变成是基督教这样子。那其实到今天呢，波扎纳也像许多漠南非洲的国家一样，宗教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绝大多数人呢，周日的时候呢，都是会去教堂做礼拜的，而且这些礼拜呢，可能周日一场就是3个小时起跳。我记得我在波扎纳期间呢，也有跨到礼拜天，就看他们这样子，一群人就在那边真的是坐3个小时，非常让我印象深刻。那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其实在非洲许多国家呢，他们的这个基督宗教呢，多少还是有一些融合当地的信仰。那不管是一些他们当地泛灵信仰的成分啊，或者是呢，这个教堂做一套，然后回家又是另外一套呢，这些在当地还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波扎纳它是如何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我们回想一下， 之前在讲南非那一集的时候呢，我们提过说，南非有两群不太一样的白人，那一群人呢，我们又把他们叫做波尔人，他们是早期呢比较早来到南非这边的那些荷兰人的后裔，那另外一群人呢是比较晚来到，但是呢就掌握比较大的权力，来自英国的白人。那这两群人呢，他们的关系不太好，那时候英国人呢就一路往内陆推进，然后越来越压迫到这一些波尔人的生存空间。那波尔人怎么办呢？波尔人他们就也去想办法往非洲的内陆前进，想办法去争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间。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扎纳这边的这一些本地人就非常的担心啊，他们就不希望说，变成是说好像变成波尔人入侵，不希望他们的土地被波尔人抢走，所以呢，他们后来就去跟大英帝国要求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成为这个大英帝国的保护国，那就是用投靠大英帝国的方式呢，来避免这些波尔人的入侵。最后呢，这件事情呢就在1885年的时候发生了。那波扎纳这片土地呢，当时就成为英国的保护国。那当时他们其实不叫波扎纳，当时呢叫做 Bechuanaland， 就是这个贝专纳兰。好，讲完本地文化还有他如何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呢，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波扎纳如何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现代国家。好，首先呢，我们来聊点比较轻松的，就是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波扎纳这个国家他们国家的代表性动物是什么。好，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国家的那个象征，在他那个纹章，这个纹章是纹路的纹，印章的章，就是他你会别在那个手背上的那个章，他纹章的图案上面呢有两只这个动物，是什么动物呢？好，如果你有去看的话，应该已经查到了，没错，是斑马。为什么波扎纳的国家代表动物会是斑马呢？我查到有人说呢，是它是一个比较相对和平、比较没有攻击性的动物；也有人说呢，它是要表现说，旅游业对这个国家很重要。不过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讲法呢，它是说斑马上面的花纹呢是白色还有黑色相间。那这个象征的呢，就是波扎纳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而且不同民族之间呢是平等的。那有一说呢，其实是他说这个这种黑白相间的概念呢，其实和他们这个第一任总统有关。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任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第一任总统呢，他叫做 Seleci Khama， 这位卡马总统。那卡马总统呢，他其实本来呢是在这个贝专纳兰这边有很多当地的这个民族嘛，很多部落，他是其中一个民族，算是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的酋长、他们的君主这样子。他是在4岁的时候即位的。那他后来呢，他很聪明，他有机会呢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去读法律，这个听起来很厉害。那可是接下来呢，他这个人生就进入一连串的意外，这个意外呢，就是他在英国期间呢，结识了一位白人女性，叫做 Ruth Williams， 那他后来就和这个 Ruth Williams 结婚，那这件事情呢，哇，引起轩然大波，让他自己的家人呢很不开心，就觉得说，你好好一个非洲人，干嘛没事跑去跟我们这个殖民者，干嘛跑去跟白人女性结婚啊？那不开心的呢，还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家族或他们的这个部落，另外一个不开心的呢，其实是波扎纳隔壁的这个南非。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南非是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结果你看，哇，他们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然后隔壁的波扎纳竟然呢，有一位那么重要的领袖，他竟然和白人结婚，南非就觉得非常不开心，所以呢，后来南非就跟大英帝国去要求是说呢，你不可以让这一位卡马回到波扎纳，你一定要把他驱逐出境，所以他后来还因为这样子呢，就没有办法回到他的国家去。那终于在几年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妥协，就是呢，卡马他放弃他本来作为这个传统领袖的这个王位，以这个交换条件呢，那让他可以回到贝专纳兰，也就是今天的波扎纳。本来是君主，现在变成一个老百姓，乍看之下呢，好像他放弃了很多，但是呢，意想不到的人生呢，就这样子继续演下去咯。他后来回到贝专纳兰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去当牧人，但是后来呢又进入政坛。他在政坛这边呢，他成立了一个党派，叫做贝专纳兰民主党。那这个贝专纳兰民主党呢，他们后来就是推动波扎纳独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那他在他们的推动下呢，后来在1966年的时候呢，那贝专纳兰呢就正式从英国独立，那他们就把国家的名称呢改为波扎纳。 而这位卡马呢，他就成为了在波扎纳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那也因为总统本人呢，他和他的妻子就是黑人和白人的结合嘛，所以有一说是说他们会选择斑马去作为这个国家的象征动物呢，也和这个是有关的。那我觉得波扎纳蛮值得一提的时候呢，他在独立之后呢，他一开始他这个立国原则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而且呢，我们要维持这个民主政治的运作。那不止如此呢，他们还大力的去投资教育。在他们立国的前几十年呢，全国所有人呢都可以接受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所以呢，他们目前的这个识字率啊，接近 90%， 算是在莫南非洲相对很高的一个国家。那也是因为他们民主政治算是一直有非常正常的运作，然后呢，后来经济发展也很好，所以它可以说是在整个非洲来讲呢，数一数二安定还有富庶的国家。那他们的其实人均 GDP 是比南非还要高的哦。南非已经是非洲整体来讲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好的国家了。那其实波扎纳它的人均 GDP 其实是比南非还要更高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持续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势呢，也让波扎纳为什么这几年呢越来越被国际这些旅行啊观光杂志大力推荐，成为一个在旅行特别是呢这个猎游 Safari 行程上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这都是因为呢他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确呢经历的发展是相当稳定，而且呢也是日渐繁荣富庶的一个国家。好的，哇，今天呢我们前面先聊了到底 Safari 是什么东西，聊了我去坐船的 Safari 这种非常特殊的体验。那最后面呢我们又聊了一下关于波扎纳这个国家的过往，以及呢它如何成为今天的样貌。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资讯。好，那波扎纳呢它这个国家的这个旅行推荐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这个北中南来看。好，大部分的地方呢我其实是没有去的，不过我可以以我前面做的功课呢跟大家做点推荐。那大部分大家会想要去从事 Safari 猎游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呢，大多数都是在北部。那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 Okavango Delta 奥卡万哥三角洲之外呢，那另外还有一个在它隔壁的国家公园叫做 Chobe National Park， 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国家公园，而且它离维多利亚瀑布还蛮近的，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把这几个地方呢把它串成一线来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刚讲过这个 Okavango 它是条内流河嘛，所以它在这个河流的终点呢有一些所谓这种岩沼，就是河流终点这样子，然后岩度很高，然后浅浅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形。那在岩沼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很受瞩目的这个动物叫做 Meerkats， 中文翻译叫做猫鼬。这个猫鼬它大家可以去找照片，就是它又是一群这样子小小的动物，可是呢它们会在这个野外有点像站着的那个样子，然后仿佛流露这个无辜的眼神，看起来非常的逗趣，大家可以去找照片来看。那这也是有蛮多人会去看的一种动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北部还有一个 Todillo Hills， 那这一个山丘中间呢有大概4500个不同的这个岩画，历史也非常悠久，在非洲规模来讲呢是数一数二的大。在中部的部分呢，中部的部分就比较干燥一些，那地形上面来讲呢更接近所谓的沙漠。那不过呢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原住民族叫做 San People，San 这个San People， 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也有一些人会特别去拜访这些部落。那南部呢，南部主要的就是他们的首都叫做哈伯罗内Gaborone， 那这个 Gaborone 我觉得其实就和非洲许多国家的首都一样，如果要看景点的话不见得是真的那么有看点，不过如果你喜欢看博物馆，或者说想要透过一些纪念碑啊去了解一下他们国家的这个自我认同或是他们的历史的话呢，那也是可以去稍微看一下的。好，那最后我想要讲的是说，波扎纳这个国家我还是要讲，虽然我们刚刚有讲说它是相对来说非洲发展比较好，政治上比较稳定，那经济不断的在起飞的一个国家，那不过呢我还是要说它本质上呢还是个非洲的国家，就是呢你在坐车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地方的这个道路品质还是不太好，那巴士呢还是有一些是没有空调比较拥挤的，然后如果去到这个市中心啊或者是市场部分呢，有时候还是会给人家觉得说有点压迫感，就是 是比较混乱拥挤的感觉。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在波扎纳呢，其实艾滋到现在还是蛮严重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哦。所以呢，虽然说它发展的不错，但是呢，它终究还是一个非洲国家，它还是有它挑战的地方。不过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只要你做好心理准备，做好该做的事前准备，然后呢，带着这个说，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但是呢，你去享受这个旅行的过程的话呢，那我觉得波扎纳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如果你对野生动物或者是 Safari 猎游有兴趣的话呢，那波扎纳绝对是不可错过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波扎纳这个国家的内容，那也是我从非洲回来之后呢第一次录音哦。那个开录之前还有点紧张哦，想说哇好久没有录音的，突然有点想不起来那样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不过果然呢，这个录音键一按下去呢，熟悉的感觉就又回来了哦。不过不好意思哦，我前几天有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感冒，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有稍微听出来这个喉咙的状态没有到最好哦，就请大家多多包容。那当然这只是我非洲旅行的起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应该会再做三集关于这一趟的旅程。下一集呢，我们会聊辛巴威，还有一点点的尚比亚。那第三集呢，会聊赖索托。最后呢，压轴我们再回到南非。我们会聊上一次讲南非的时候没有提到一些其他的面向，还有一些我觉得更有趣的一些经历。那就请各位听众呢，一定要继续听下去。那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去在非洲任何国家体验过这个猎游，还有讲这个关于波扎纳的这个历史，还有他们的发展，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你曾经听过一些其他国家的故事呢？都非常欢迎呢到我们旅行热潮店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上面呢来跟我们分享，或是呢透过 email 还有私讯的方式呢来跟我分享你的心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